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罗马书15章30到33节，请弟兄姐妹们翻开后听我读出。罗马书15章30到33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基督耶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协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弟兄姐妹，新年好。求主赐福每一位，在新的一年里面主恩满意，侍奉主更加有力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把刚才何从孝姐妹带领我们读出的这段经文再一次翻开，罗马书的15章30到33节。翻开了之后呢，就不要合起来了，让我们呢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你再一次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教会今天都要来读。求主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主你律法中的奇妙，帮助我们来不单听到，并且能够行道，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讨你的喜悦。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求恩主你借着圣灵与教会同在。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几年前，美国德州呢传来了一个相当有趣的一个新闻，一个小镇的一家酒吧呢要扩充，但是呢就遇到了位于酒吧正对面的一所教会极力的反对。那教会呢发起了各种的那种运动，签名运动啊，要求市政府呢来阻止酒吧的扩建，又派发那个传单，然后呢告诉人呢喝酒呢有各种的弊端，还有呢举行那个祷告会，求主呢来用方法呢来阻止这个酒吧扩充营业。那酒吧的老板当然就不理反对啊，拿到了 permit 之后呢，他就开始装修，然后呢要以全新的面貌来服务这个小镇的居民。就在这个酒吧快要装修好了啊，重开的日子啊要来到了，大概呢之前一个礼拜左右吧，小镇就刮起那个风暴来，风暴当中呢雷电交加啊，然后呢就快要重新开张的这个酒吧就给雷呢劈中了，那么雷电击中就带来了一场的大火，把酒吧呢烧的呢只剩下一个焦渴啊。教会呢知道这个酒吧被天火焚烧之后啊，会众在祷告会里面高声的歌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啊，然后呢到处呢对这个小镇上的人说，你看你看，祷告的能力是何等的厉害啊，上帝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酒吧天打雷劈啊。酒吧的老板听到这个话之后呢，心里面非常的那个生气啊，怒发冲冠，于是呢就状告教会，用直接的行动以及间接的方法，导致他的物业呢就承受了无法复原的损害，认为教会呢要对这个酒吧被雷劈的事情要负全责，赔偿他一切的损失。那教会收到这个律师信之后呢，执事们就开会啊，今天下午好像执事要开会啊，执事们呢就坚决否认啊，坚决否认有用任何直接的行动或者间接的方法来叫对面的酒吧呢啊焚烧于这个火中，坚持对酒吧的被毁呢是没有责任的。双方呢就争执不下，就闹上了法庭。 开庭的那一天呢，法官就听过了双方的那个开场的那个陈述之后呢，哎呀，他就摇头叹气，然后他就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裁判才好。现在一个酒吧的老板呢，坚持相信祷告的能力，但是同时呢，整个教会已经坚持不信了。你相信祷告的能力吗？保罗绝对相信。你看他所写的书信里面通通充满了他为教会祷告的文字，他所写的每一卷书信都有他的祷告，有的时候他是为教会祷告，有的时候他是请教会为他祷告。保罗虽然很清楚他所做的是神的工作，他对自己从上帝所领受的使命也是非常有把握的，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所领受的是天命啊、哦，所以呢，只要他自己努力一下，好好的筹备一下，好好的妥善去执行一下，那事情呢就会马到功成了。不，保罗还是要人为他祷告，他相信祷告的能力，他为人祷告，也邀请人为他来祷告。作为一个服侍的人，一个侍奉者，他深深相信祷告是必须的。今天是2018年第一个主日，也是呢新一届的执事会，还有团契啦，还有师班啦，主日学的老师啦啊等等啊，接受任命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来读罗马书15章30到33节呢，是非常恰当的。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求罗马教会为服侍的人，就是他，来祷告，盼望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为我们啊那些跟我们一同并肩作战的同工来祷告呢？让我们教会来学习如何为服侍神的人，包括了传道人、宣教士、行政的同工，还有像执事们、主日学的老师们这样义务在我们当中来服侍神的人，我们怎么样为他们来祷告呢？我们再读一读罗马书15章30到33节，好不好？你已经有圣经，已经翻开了，很短的经文，我们再一次来念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不好意思，我那个按那个放在下面，你帮我按一下吧。好，谢谢。那我等一下就请你帮我按了，谢谢。第30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我发现这句话带有强烈的感情，他邀请人很认真的、很迫切的、坚持不懈地为他来祷告。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首先，你没有留意到他用劝这个字，他劝人为他祷告。那中文翻译呢稍微少了一点的力度，按照原先的文字呢，劝其实是强烈的要求促请教会，恳请教会务必一定必定要为他祷告。他劝教会为他祷告，那他有什么权柄来做这个强烈的代祷的要求呢？他说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简单来说就是保罗奉主耶稣的名要求教会为他祷告。保罗和罗马教会都是以基督耶稣为救主的，保罗于他们来说不是外人，教会对保罗来说也不是外人，而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有份于基督的救恩，教会理当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为保罗来祷告。然后他又说，又借着圣灵的爱，这里指的是从圣灵而来充满我们信徒心里面的爱。圣灵的爱叫我们尽心的来爱神，也爱人如同自己。有这样的爱在信徒的心中，教会一定会爱为主做工的人。保罗说罗马教会是懂得这份爱的，保罗就劝他们，也就是强烈的促请他们 因着这份爱来为保罗来祷告。保罗其实在恳请罗马教会透过祷告来显彰从圣灵而来的爱，运行在他们心中的爱。保罗深信罗马信徒里面有这样的一份爱，有圣灵运行在他们心中，他们怎么能不爱呢？而这份爱又催逼着他们来为保罗祈求，因为在保罗的心目中为他祈祷就真正反映出教会对耶稣基督以及神的爱是有深入的认识的。那么信徒该如何来为保罗祷告呢？他说与我一同竭力，与我一同竭力为我来祈求神。与我一同竭力是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用语，这个动词在整本的新约圣经只有在这里出现，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了。这个动词要表达的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的态度，怎么样的态度？像运动员一样艰苦的训练的态度。运动员有纪律，持之以恒，为要达到这个得奖的目标，很认真的在锻炼，坚持不懈的锻炼。保罗要罗马教会认真的、坚持的、持久的为他来祈祷，就像运动员奋斗那样来为他来祈祷。哇，短短几句话，你看到吗？保罗的感情是非常的澎湃的，他热切地恳求罗马人来为他祷告。他不要懒洋洋的祷告，他不要那些敷衍他的祷告，他奉主的名要求他们为他祷告。然后他说，你如果爱神的话，你如果爱我的话，那么你就热情地为我来祷告，来证明你对我的爱吧。有时候我们为同工祷告，又或者请人为我们代求，恐怕我们少了一点像保罗这样的热情啊。有时候代祷呢成为了一种例行的公事，又像呢鸡肋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祷告呢总是没有什么神采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但是我呢经常犯这个毛病。当我提出一些祷告事项请人为我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呢我太随便了一些，无论语气跟态度都不太那个热切哦，好像对方呢为不为我祷告呢都不太重要，无所谓的。那有时候人家问我，牧师啊，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我就说啊，那你为我祷告吧啊，你为我祷告吧啊，好像呢就是无所谓的。那怎么样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好像没有详细的来说。但是你没有留意，保罗不一样，他要求别人，他恳请别人像运动员一样的为他来祷告哦，拼了老命这样的奋斗的来为他祷告哦，忍耐到底的竭力的为他祷告哦。我们的祷告会不会是这样呢？我们请人为我们祷告说不，是不是啊无精打采的，爱理不理的呢？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我们在自己的私人的祷告里面，是不是也是没有任何的精神的呢？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你看到他为教会祷告总是情辞迫切，很热情很真挚的感情，绝对不是那种马马虎虎，好啊好啊你为我祷告就这样就算了。E.M. Bounds 邦兹这一位近代很注重祷告的基督徒律师还有军牧，在《祈祷出来的能力》这本书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热诚的精神就是祷告的精神。他说祈祷跟热诚是连在一起，就像身体与灵魂连在一起，又像生命与心脏连在一起一样。没有热诚，他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祈祷，有对神真正的那种 passion 热诚的话，就不可能没有热诚的祷告。对于像 E.M. Bounds 这种注重灵性操练的牧者来说，一个侍奉主的人从事高贵神圣的工作，服侍的人当有单纯的心灵，对于事工的一切所谓的成败得失，应该有一种神圣而谦逊的漠视。但是他说绝对不可缺少的就是祷告的热情，因为侍奉的成功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关键从来都不是在于自己，一切都是在于神。一个服侍的人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迫切地在神面前为自己，为自己的服侍热情地坚定地不住地 来祈求神。加拿大的新约学者 D.A. Carson 在《灵命更新的呼召》这本书里面，当他研究保罗的祷告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发现。他说，今天教会很会做事工，有完善的组织，有很多的布道的策略，有很好的门徒培训，也很会呢做 marketing 宣传自己。但是他说，他留意到北美的教会慢慢忘记了如何祷告。他说，教会最迫切需要的不是任何一个事工，不是任何一套计划，虽然他说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他认为教会当务之急就是来重新学习怎么样持久的符合圣经的热情的迫切的在主的面前来寻求心意，在主的面前来祷告。这正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要求。保罗很在意罗马教会怎么样为他祷告，他很用心的为教会祷告，他也要求教会用心的为他来祷告，因为他深信祷告会带来改变。当人迫切的祈求神的时候，神不单会垂听，上帝一定会有反应的。让我们在服侍主的人一同来学习更迫切的来为人来祷告，也期待着其他人为我们来祷告，跟我们一同竭力为我们祈求。根据保罗所言，你如果真的有圣灵在你心中，神就以圣灵的爱来充满你，你怎么会不爱服侍神的人呢？如果你说你爱服侍神的人，那么你就 show it。 怎么 show？ 他说，充满热情的为我祷告吧，不是寻利事的，不是无精打采的，不是爱理不理的，而是与我一同竭力为我来祈求神。那么保罗要求教会为他求什么呢？有三件事，都是与他的侍奉有关的。第一件事，15章31节，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传福音，他所建立的教会不受他同胞的认同，他自己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尚未归主的犹太人认为保罗在篡改这个旧约的律法，废掉了割礼，贬低了各种礼仪的神圣的地位，真是大逆不道。他们更不能接受保罗在各地建立既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的这样一个信仰的群体，那就是教会了。这个做法是直接冲击着犹太人的身份以及文化，保罗显然是把自己的同胞给出卖了，真是罪无可恕啊。不顺从的人就是抗拒保罗的人，其实不只抗拒他，也就是抗拒他所传的福音，存心不顺从神的人。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启示自己的时候，犹太人不单抗拒耶稣，甚至谋害神的儿子。对保罗来说，他的同胞不是单单抗拒他这样一个人，而是明目张胆的来抵挡神啊！不顺从的人就是不信耶稣，抵挡福音真理的人。保罗要罗马的信徒为他祷告，求神让他从这些人的身上得蒙拯救。保罗知道侍奉神其实是在一场的属灵的征战当中，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各种敌对的力量，诚如他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他要对抗的不是一些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对抗着这个天界的邪灵，这个黑暗的时代的这个掌权者，他是在跟这个宇宙间邪恶的势力来作战的。他需要征战的武器，那个武器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当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提醒教会要穿戴着基督所是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来去对抗这个邪恶的势力的时候，到最后他提的是什么？是祷告。他怎么说？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求。他面对的敌对势力是真的，他面对的危险是真的，他要人为他祷告，好让他能够打赢这一场激烈的属灵的征战。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传的福音， 都冲击着现代人的文化以及价值观念。虽然我们面对的问题跟保罗所面对的不一样，但是当年保罗面对抗拒他谋害他的人，今天侍奉神的人同样要面对破坏我们侍奉的反对的力量，同样要面对来自抗拒福音抵挡真理的人各种的危害。我们经常会收到从世界各地而来有关教会的牧者、传道人还有信徒领袖遇到迫害的一些的消息，侍奉者遇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受不顺从的人的危害，这是真实的。受迫害的人有的是籍籍无名的，也有一些是具有名望的大教会的一些的传道人，有的逼迫是被关在监牢里面或者是接受劳改，有的是经济上的封锁，有的危害是来自宗教极端的分子，有的危害是来自进一步收紧的国家的宗教政策，有的危害是对教堂的破坏，有的危害说信就是直接对信徒来残杀以及摧毁。今天在北美服侍神的人面对的危害不一定是这些，不一定是一些人，不一定是政治运动或者军事上的一些的行动，有的危害是与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站在对立面上的一些的事物，比方说金钱，比方说名誉、权力、身份、地位等等。偶尔我们也会听到服侍神的人受到金钱、情欲这些事情的诱惑、试探、跌倒的消息。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传道人从奉献当中重宝私囊，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哎呀，有一些教会的领袖侵犯了别人的身体，你看到魔鬼对服侍主的人的攻击是何等的厉害，服侍神的人需要别人为他怎么样祷告。2018年来到了，加拿大的社会会出现很多的改变，大麻将会合法化了，有关性别的这些的争论会继续的持续下去，基督徒我们的立场往往是冒犯了现代人的价值观，我们会被人看为是思想很狭隘的人，不够开放，不够包容，不信主的人会对教会对福音的敌视会越来的越强烈。以前安省政府或者地区的市政府对教会的工作是很支持的，很多华人教会还没有盖自己的礼拜堂的时候租借教会租借学校，租借这个社区中心来做崇拜的地方不太难，要买地然后到政府申请改变地皮用途也不会太难。但是现在政府用各种的理由来为难教会，从土地的用途、教会的面积到教会的奉献都有很多的限制，都有很多的规管，对教会福音的工作呢，已经不像从前这样认同支持，对服侍的人要么就是很冷淡，要么就是很怀疑，要么就是反对。在这种的气候里面服侍神，不管你是教会的传道人还是教会的执事同工，还是教会的主日学的老师，还是团契的职员、小组的组长，不管你站在哪一个服侍的岗位上，你需要别人为你祷告，你需要彼此的带祷，求神叫我们脱离凶恶，从不顺从的人身上得蒙拯救，这是第一个带祷事项。第二个，保罗第二个带祷事项记载在第31节，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从圣经得知耶路撒冷的教会在经济上有很大的需要，有很多贫困的圣徒需要帮助，使徒行传第19、20、24章，哥林多后书以及罗马书这一段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保罗正在呢在外邦人的教会来收集这个捐项，来赈济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圣徒。这个工作对保罗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在15章27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一下，在15章27节他就说外邦的教会是欠了犹太人的债，在属灵上外邦人的教会由犹太人身上得到了很多的好处，这是事实，至少神的儿子成为肉身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人呢？犹太人呢？而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教会的信徒的生活都要在旧约圣经，就是犹太人所读的这本圣经里面这个基础上来去理解的。 保罗甚至说，在罗马书里面，外邦人就像野的橄榄的枝子，接在神所栽种的橄榄树上，从犹太人那里呢，得到各种各样原本只有神的选民可以得到的各种的福气。现在犹太人的信徒在经济上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外邦的信徒是欠了他们的债，应当在物质上去帮助有需要的犹太人的圣徒。他说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而保罗要求外邦人的教会捐献，同时也强调这个捐献是要自愿的，甘心情愿的，不可以勉强的。他在26节指出，马其顿跟亚该亚的教会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当中有缺乏的圣徒，乐意来捐献。原来的文字是 koinonia， 今天中文往往把这个字翻译作团契。众多的外邦人的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的支持，是在主里面一种团契的表现呢、表明在主里面不再分彼此，不再分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只要信奉耶稣基督为主的都是神家里的人了。可见保罗是透过这个奉献，这个捐项，要拉近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距离。但是耶路撒冷的犹太圣徒明白保罗的心意吗？犹太人的圣徒会不会认为外邦人是不洁的，不愿意接受外邦圣徒的捐项呢？他们又会不会因为不接受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而拒绝外邦教会来的这个捐献呢？保罗很担心，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如果拒绝这些金钱的话，就表明他们是拒绝保罗的服事，更拒绝外邦人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但是如果他们接受的话呢，这就表明犹太人承认外邦信徒的身份，对外邦教会予以祝福，这是教会合一见证的强心针所以他要罗马教会为这件事情怎么样祷告，祷告让耶路撒冷的犹太圣徒领情，让犹太人领情。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为服侍神的人的祷告也应该包括了这一点，就是求主叫我们的服侍蒙我们服侍的人所接纳。侍奉神的人得到服侍的对象的接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时候相当 acute， 我们会说我们的侍奉呢，我们的侍奉呢只是讨神喜悦就可以了，不需要呢讨人的喜欢。但是我留意到这些其实只是给侍奉者自己一意孤行，随着自己心意服侍的一些借口而已。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一面倒的，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服侍当中遇到与圣经的原则有违背的事情的时候，当然首要的我们要听从谁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可是真理的另一面，就像保罗所说的，侍奉也需要得到人的接受。保罗要教会祷告一件事，就是求主叫别人对我们的服侍予以接纳。这个祷告是必须的，否则我们的侍奉是没有办法呢开始，没有办法进行，更没有办法完成。过去无论我在机构当中服侍还是在教会当中服侍，我慢慢地体会到保罗的智慧。我以不同的方式在好几个福音机构里面服侍，包括了神学院，包括了一些的福音机构。我每到一个教会里去寻求支持的时候，教会对福音机构的工作必须要认同，必须要接纳，否则的话不可能支持你的工作。最近我问一位的学长，教会为什么支持现在我服侍的神学院而不支持别的呢？他的回答很直接，他说因为我和长以会非常的认同你们神学院的目标以及方向，所以我们就愿意来奉献支持。 我另一个服事的机构是以媒体来传福音的，需要庞大的经费。多年来，机构的总干事以及他们的董事会都坚持一点，机构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教会传福音的工具。我们是在福音工作里面，我们同事伙伴，如果没有这种的认识，教会是不会认同也不会支持的。所以教会支持跟认同弟兄姐妹接纳我们的服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试想想看，如果你是在一个福音机构里面服事的人，如果你的服事不被认同，如果你服事的这个机构不被别人来认同的话，你的使命、你的工作不被认同的话，不被接纳的话，那请问你的工作怎么样做下去？你怎么样的来继续你的侍奉呢？也是想象一下，在一个教会里面，无论你是牧师、行政同工还是执事、团契职员，如果你的服事不被接纳的话，你如何来牧养会众，如何管理教会，如何来服事弟兄姐妹呢？因此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在历代志上，圣经作者记载大卫的勇士名单以及他的事迹的时候，他提到以撒迦的支派的士兵有这样的一句话，圣经说以撒迦支派有200个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然后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们族的弟兄都听从他们命令。这些人支持服事的人，而这些人又同时是支持跟保护大卫的，可见承担服事的人，他们的服事是必须要得到肯定以及认同，否则弟兄们怎么会听从他们呢？接受服事的人，如果服事的人如果接受得到那个认同以及接纳的话，当他一呼就会摆应，他的事工就会很容易就会推展顺利进行。以前我在华基服事的时候，有一位英语同工告诉我，他刚在教会牧养的时候，高元翰牧师呢就要他填这个侍奉时间表如何分配这个他的服事的时间，这个表格每天都要详细记录他当天的工作，每15分钟为一单位我相信很多同工都填过吴牧师一定填过这个15分钟为一个单位好厉害就是你这15分钟里面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一整天8个小时里面都要清楚的记录。然后他说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很烦怎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但是后来他就说他慢慢明白牧长的智慧，他要证明他在侍奉上没有懒惰，得到他的对工的认同以及接纳，而这个接纳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不是我们要去迎合别人的口味，去奉承人讨好人而是让神的工作能够得以开展以及完成。当年我去决定进修的时候，高牧师也大力鼓励，他说很好，让别人知道你有用功过，你有求进步求长进的心，别人对你所付出的努力的那个认同，他说是非常重要的。是的，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事的人，不管你是牧师还是执事，无论你是受薪的还是义务的，你要好好的服事，寻求认同以及接纳，不是为了奉承人，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乃是要像保罗一样处处考虑到教会整体的这个利益。当年教会的整体利益是什么？就是合一。合一对保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就不难发现犹太人希腊人或者希利尼人男人女人主人奴隶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了神家里的人。犹太人对外邦人的接纳就证明了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真的。如果这个福音不能叫人与神和好，叫人与人和好，这个福音怎么能称为和平的福音呢？而保罗既然蒙召向外邦人传福音，如果犹太的圣徒不接受的话，那怎么办？岂不就是等于不接受上帝的救赎计划吗？所以他的顾虑不是空穴来风的，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教会整体的利益的缘故，他就强烈的要求罗马人，你要为我在这件事情上迫切的祷告祈求神。今天接受任命在不同岗位上服事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应该跟随着保罗的榜样，服侍的时候我们不要故作清高，哎呀我只求神的悦纳就好了，我们也需要在我们服侍的对象当中寻求接纳以及认同，为的不是自己，哎呀你做老好人，哎呀你看到处受欢迎，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为了教会整体的利益，服侍者的权柄以及工作必须要得到确认，你要多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第三件事情，第三个代祷事项记载在32节，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哇，什么意思啊？同得安息啊，保罗在说什么呢？到底他的代祷事项又是什么？如果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的胸怀大志，他希望能够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呢？西班牙。而按照他对上帝心意的理解，他愿意先到罗马，在罗马分享他的福音工作，并且以罗马作为他福音工作的基地，然后就向西班牙这片土地来传福音。15章20节，保罗说他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所以在第23节，他向罗马教会表明这个心志，他说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面稍微满足了，然后蒙你们送行。哇，很清楚啊。到了第28节再提一次，我要路过你们，就是罗马这个地方，然后去哪里啊？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保罗想到西班牙传福音，因为那个地方就是福音未到之地，住的都是福音未得之民。他委婉地请教会支持他的工作，中文圣经送行这个字其实就是包括了在经济上的馈赠，然后呢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也包括了信徒对神的工作在奉献上的支持。他在鼓励教会，你的目光放远一点，不单单在罗马，还有你往西边再看，那边有一个大片的土地，那里住了很多福音未得之民呢，我们要到那边去传福音，你们要支持我，你们要在经济上支持我，送行，让我在你这边经过，让我分享我的工作，你们来支持我，我们一块儿去西班牙传福音。第32节得安息这句话，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了了他的心愿。什么心愿？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到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这个心愿。他说让我来，你帮助我了了这个心愿。可见保罗的目光不单单是当下的服事，当下的服事就是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愿不愿意接纳外邦人的捐献，但是他不单单关心这个问题，他要人为一个更远大的计划来去祷告。他敢于做梦，他求的是新的需要、新的机会、新的挑战、新的气象，他要教会为这些来祷告。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样走下去？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不管我们是什么岗位，都需要有更大的、远大的目光、更远大的计划，我们需要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不单单为了目前我们所遇到的服侍的挑战来祷告，更需要为侍奉未来的方向来祈求，让自己的关注点不断的扩大，服侍的范围不断的延伸。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同工祷告，为教会祷告，祈求神给我们更远大的目光，让我们对侍奉的脉动、服侍的路向有更深更广的认识。我们也同时恳请教会为自己和服侍神的人来祷告，求神告诉我们下一步该如何走呢？对保罗来说下一站就是西班牙，对我们华基来说下一站是什么？我们当热切祈求，从神那里领受意向， 接受这个使命，在祷告当中来展开教会的新阶段。前两天安息主怀的王永信牧师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我曾经有机会跟这位老牧者交谈，他总是关心教会有没有遵行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鼓励教会呢不要单看当下的工作，目光呢要放远一点，为普世差传来祷告。有一次呢，我在在我教会在我聚会的教会举办了一次那个培灵会王牧师是我们的讲员，他在教堂的旁边一个小屋子里面呢就禁食祷告，一个周末都禁食祷告。他一上台他就挑战教会，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工作是什么，你有没有为下一步来祷告，不要满足于现状，要求上帝为教会开传道的门，领更多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很早的时候他就提醒教会，你不要忘记向犹太人传福音，他说我们欠了犹太人的债，就像保罗所说的。很早的时候他就说你要为美国祷告，你要为北美国家加拿大祷告，呼吁信徒，你看北美这个地方曾经是敬畏神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远离神了，我们要为敬畏神的这件事情，国家重新敬畏神这件事情来祷告，希望美国希望加拿大能够悔改。很早的时候他就看到欧洲的福音的需要，那个地方一度是神大大使用的地方，但是教会今天是何等的荒凉。他总是挑战着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下一步是什么，下一站是什么，不要单单为当下的事情忙啊忙啊忙啊，而忘了为更远大的事情来祷告祈求寻求方向。当年当我为教会的差传工作来祷告寻求方向的时候，王牧师 所创办的大使命中心给了我很大的提醒及帮助。欧洲的华人散居人口多年来是备受忽略的，在牧长的提醒之下让我看到下一站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在祷告当中开始下一步的工作呢？教会服侍的人，我们不要单单在教堂的四堵墙里面忙得团团转，教会的事情是很多，我们是需要去好好的做，但是保罗却要我们为服侍的人祷告，要看到墙外还有很多的需要，他要教会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使用教会把资源献上来帮助服侍主的人来去完成上帝交付给他的工作，在祷告当中来开始新的阶段。大概300年前德国一个贵族莫拉维弟兄会的清岑多夫伯爵，他开放他的农庄给受宗教迫害的各地的信徒来避难，但是来自各地的信徒呢，他们信仰的主张呢很不一样，所以呢就经常会发生这个争执。哎呀，那个争执而且是非常的厉害。那清岑多夫呢就放下了他宫廷的职务，就来到这个农庄来调停，他就逐家的拜访，召集信徒呢天天做长时间的读经以及祷告。他教导他们在圣经里面到底教会是如何生活的，是相爱合一呢还是彼此斗争呢？在一次的圣餐的聚会当中，信徒们呢就看到自己的罪扎心，寻求和睦，痛改前非。在祷告当中，圣灵就让教会看到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面，教会维系合一是何等的重要，要有合一的见证，大家要彼此相爱，为主来广传福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上帝就感动他们当中24个弟兄24个姐妹，然后呢就24小时轮流的来为教会来祷告，盼望教会更爱主，更爱邻舍如同自己，并且来求问神，教会相爱合一为的是要做什么呢？下一步是什么呢？我们彼此关心，我们相爱合一了，我们关怀做得很好了，这就是终极的目标吗？下一站是什么？下一步是什么？他们迫切地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清岑多夫过了没多久， 他出席丹麦国王的登基大典，在庆祝的仪式举行的时候，就遇到了从哥陵兰以及西印度群岛来的宾客，还有他们的随从，是两个地方来的原住民的奴隶。钦岑多夫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受到圣灵的催逼，要到这两个地方偏远的地方，向当地的居民、原居民以及奴隶来传福音。在祷告当中，莫拉维弟兄会确认这就是上帝的带领，于是他们就出发了。一批人就到那个苦寒的哥陵兰，一批人呢就到那个当时是非常落后偏远的那个 St. Croix， 就是那个加勒比海的小岛，不是今天你们去 Cruise 那个，哇，那个小岛今天多漂亮啊，300年前不是这样的，非常苦的一个地方。他们就出去开始了他们的宣教的工作，24小时进行的祷告会也继续进行，持续了100年。期间莫拉维弟兄会的宣教士，他们的脚踪遍布了欧亚非南北美洲，展开了一场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宣教运动。不苦的地方他们不去，他们去的时候什么都不带，然后呢他们说我们要在服事的地方自行谋生，把福音传到不同的国家、民族、部落的当中。他们在祷告当中来寻求神的带领，然后也在祷告当中求神给他们勇气去开始并且完成神所托付他们的工作。下一步是在祷告里面开始的。让我们服侍神的人不要满足于当下的工作，求神给我们有更远大的目光，明白上帝要我们服侍的人到底下一步要做什么。驻堂的牧师当然要好好的来牧养神的家，但是我们也要同时扩张我们帐幕之地，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在教会团契服侍的当然要好好的在团契里面做好你的工作，但是也不要满足于你当下的工作。我们当像保罗一样求问神，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样走下去呢？在主日学教导的老师，在诗班里面唱诗的弟兄姐妹，在接待处里面欢迎新朋友的，在总务部里面来管理教会物业的，我为你们祷告，求神告诉你你如何做好你当下的服事，并且深化你的服事，扩大你的服事，让你知道你下一站要去什么地方。不过记得哦，这一切不是为了让你自己成功，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你看保罗的榜样，他不是要到西班牙扬名立万，他不是要到了罗马帝国的首都舒舒服服的去过他的好日子，他祷告所关注的永远都是福音本身啊。他期盼着上帝给他一条相对平坦的路，好让他能够开展下一步的福音工作。他关心的始终就是福音的广传，这一直都是他祷告的内容。容我再揭露 E.M. Bounds 所写的书，他说除了主耶稣以外，侍奉神的人没有其他的灵感及动力，除了荣耀主名以外，侍奉主的人没有其他的野心，除了服侍主以外，我们服侍神的人没有其他的工作，这样我们的祷告必然成为我们亮光的泉源，不断地推动我们前进。服侍神的人所关心的永远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永远就是上帝的名声，祷告推动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不偏行己路。最后我思想到保罗所祈求的这三件事，上帝答应了吗？我想我们都很关心要知道啊，上帝有没有答应。保罗他相信神的会听祷告，他相信神的那个祷告的能力，他相信神会回应的。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是的。不过上帝并没有按照他的，就是保罗的所期望的方式来去应允他的祷告。保罗的心愿似乎只有第二个蒙应允，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接受了外邦教会的捐献，所以初期教会合一的见证就成为了我们后世的榜样。那至于第三项祷告事项呢，上帝似乎答应了一半，他真的到了罗马啊。第一项呢压根没有答应， 保罗真的是到了罗马了，不过呢，不是像他这样想啊，欢欢喜喜、轻轻松松的到了罗马，不是，上帝呢是答应了一半，但是第一项呢没有答应，因为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煽动啊，然后呢，在耶路撒冷他就被捕了，然后呢遭软禁了，然后千辛万苦的从海路呢到罗马去上诉了。但是他到了罗马之后，能不能继续往西到西班牙去啊？不行。我从这点就想到，连保罗也经历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哦，可见祷告蒙应允是没有一个公式可以依循的。圣诞节朋友送了我一个叫养生壶的液体加热器，你们有没有控制板上呢？哇，多种功能，20种功能、烧水啦，煲汤啦，煲粥啦，煮鸡蛋啦等等啊，你按一下，要茶就有茶，要咖啡就有咖啡，哇，好神奇哦。但有时候我也会在想，我看着这个加热器，我想我们祷告如果是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啊？我背诵某些经文，或者呢我摆一个特定的姿势啊，就像按一下，那祷告就一定蒙应允了，我要什么就有什么，你说多方便啊，多好啊。可是你发现祷告没有这样的一套公式，没有这样一种什么方程式啊。神真的听我们祷告，但是呢总是以他的方法来回应我们的祈求，事情的发展往往呢不是我们所预料的。你按烧水，哎，怎么出来是炖蛋呢？天父要我们向他祷告，因为在祷告当中我们学习交托，学习顺服，学习敬拜，更重要的是学习信的国。他我们要热水，他给我们煮蛋的，一定有他的美意。他以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他对我们的祷告总是要叫自己得荣耀，叫爱神的人得最大的益处。保罗虽然跟西班牙无缘呢、我们说好，但是神给他和众教会的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尽管热切地为别人祈求吧，我们恳请别人为我们祈求吧，我们要坚持地求，热情地求，我们对主说，主啊，我愿意。这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哦，愿意做什么？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为服侍你的人来祈求。求什么？求三件事。第一，求侍奉的时候不受危害，脱离凶恶。第二，求侍奉的时候得蒙侍奉者、被侍奉的人的接纳。第三，求侍奉的时候让我们有更远大的目光以及计划。然后呢？然后怎么样？然后就信得过主会照着他的旨意、他的时间、他的心意来成全，照着他的方法、他的方式来成就，我们就顺服他的带领，我们就好好的完成他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以及工作。求主赐福国语华基的每一位服侍者，求主赐福教会，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主恩满意，事主更有力量。不要忘记，我们要好好的为我们自己、为旁边的人、为整个教会求刚才我说的那三件事情。愿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不单是你拯救我们，谢谢你的福音不单选召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天父的儿女，更谢谢你，你竟然选召我们来服侍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来服侍、侍奉，侍奉主、侍奉教会、服侍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又差派我们出去传福音，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是你竟然让我们成为了 福音工作、你的救恩计划里面的一个伙伴、参与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是何等不配，但是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深广，你让我们能够侍奉你。在服事当中，我们就再一次能够体会到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感谢主，求主你加添我们力量，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更有能力来服事神。愿主你帮助我们更能体会你的爱，更能经历你的恩典。愿你的爱激励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服侍我们的主。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的服侍蒙人接纳。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满足于当下的服侍，让我们有更远大的目光。神啊，你要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